弟兄姐妹好，我又有好几个月没在弟兄姐妹当中我在过去，我上个月的时候，我从在中国沈阳，在那儿的话呢，我就觉得天气很冷了，因为我家呢是住在美国的洛杉矶的附近。所以呢，在沈阳那儿就衣服没带够，那就觉得很冷，哈。那其实呢也并不这么太冷，但是呢就是娇养惯了，那就在那边呢就挺冷的。那我就回家呢，没多久的话呢，我又出差，因为我又到了欧洲。那我上个礼拜呢在欧洲的时候，就真的感觉到冷了，在那个阿姆斯特丹那个地方呢，就风吹的，吹了，我就说我衣服已经带够了哈，我说怎么还那么冷啊哈，然后我的皮手套也戴上了，帽子也戴上了，我就觉得还是挺冷的。然后回来了以后，我上个礼拜，我礼拜一呢回到加州呢，礼拜四就上来，我再没有想到波特兰呢会这么冷啊。然后刚跟吴牧师谈了呢，吴牧师说呢，他是刚从东岸回来，他说东岸有真冷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发现呢，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那最近几年呢，好像在整个的我们的世界各处的那个天气好像变化和特大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。然后呢有些地方是不可能有地震的地方呢，有地震。那有些地方的话呢，在德州啊 ,Texas, 会有那样的一个天气。那我们讲是不敢想象。那我就跟吴牧师在讲，我们说是不是主大概快来了。然后吴牧师说是，我想大概是啊。所以呢，我就讲的这篇信息呢，是告诉你呢，我就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事实上这篇信息呢，是我今年一年过来的呢，是最后的一次。那我今年来了四次，这是第四次。所以这篇信息呢，事实上我都是一直存下来的。那最近呢，我就在你们当中的话呢，我传讲呢是讲雅各书啊，雅各书这本书呢是一本智慧书。所以我今天我一看呢，这许多小朋友来啊，从天津来的，我爱人从天津来的哈，那是同乡哈，然后呢，我在北京我也住过啊，你住北京住哪儿？海淀啊，海淀，我是到中国去开始服侍的时候在海淀。你海淀在哪儿？就他们那儿，我干女儿、干儿、干女婿住那儿呢，所以常来啊，常来我们这儿。那这儿有很多老乡在这儿啊，那。我就看了这些小朋友来了以后，我就心里想，我说是这本书呢讲给他们听的话，他们听不听得懂啊？所以呢，我希望呢，我尽量的呢讲一些故事，讲一些笑话的话呢，让你们能够注意到我，不然的话您就白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啊？我跟我们做个朋友嘛，好不好？欢迎您来哈。雅各书呢，是一本智慧书。什么叫智慧书呢？我们平常呢，读圣经读多的人，就会觉得呢，圣经呢，是神拿来是教训我们的。其实的话呢，事实上，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呢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子过世界上的日子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智慧书，不是说我们当时看圣经，这是智慧书，我们就以为那种诗歌了，这些人叫智慧书，其实不是。智慧在圣经里面讲的智慧两个字的， 事实上从我们中国的话有话说，这个人做事挺有智慧的。你们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 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说过这种话？没有啊，说过是不是？肯定说过嘛，是不是？你没听说的话，起码像爷爷这辈的人可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呢，他就说、啊、这个人做事挺有智慧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对世界上来的事情太很多的时候呢，他知道如何去处理。那这本书呢，雅各书呢，如果你一上来看的话呢，就写信的这个雅各呢是耶稣基督的弟弟。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是写给四散在他们的犹太人的。你知道犹太人呢，他们呢是民族呢，是小很少数的民族，等到他们一四散的时候呢，人数更少。所以犹太人呢，同我们中国的温州人很多地方很像，你到哪儿去都可以找到温州人。那有一年我跟我的爱人到西班牙，我们到西班牙去找一个，我们去度假，我们就去度假呢，然后我们坐着车呢，他了一班车，所以呢我们俩人呢就去坐公交车，那两老头 老太婆两个提了两个箱子，然后坐着上公交车，挤得要死，人家也不看这两位老先生老太太呢，不让坐，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儿，就站在那儿，一路站站着，颠颠颠颠到那儿呢，一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窗这村子里面去，我们下了车子以后，哎，看见另外一个华人也下来，手上提一个东西，提提，我就跟着我爱人后面说，我说这个大概是温州人。果真不错，一到那儿以后呢，我们就一对直一讲，他说是，他是华人，他说欢迎你到我店里面来，我们就去了，他在店里面去一谈，你知道吗，他是姐妹，他是姐妹。哇，他一听说我是牧师，哇，你看他的那个笑容啊，哇，就在盖起来了。他跟下来呢，就很多很多的问题问他，单个一个住在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么一个小村子，没有几个温州人在那儿。所以呢，暂住在各处的时候，他们很需要他们的温州人也好，中国人华人也好，很需要的呢，能够跟这些人能够连接，很需要连接。那所以呢，他在若散住在各处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无依无靠的。所以我们这许多小弟弟小妹妹，他们从中国来到这儿，我知道在他们的 host family 一看这 Corey 这个弟兄的样子，就是挺有爱心的， Sandy 是挺有爱心的，是不是挺有爱心的啊？是不是？是吗？啊，这是他不仅是他是一个 host family， 他还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啊。因为有基督呢，他就有这个爱心。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这样子的这个人四处站在外面的时候呢，他们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生活上的困难。我们中国的有一句话叫人生呢，十有八九是怎么样，不如意的。所以尤其呢，你在家的时候呢，你有亲戚有朋友。我再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干孙女是那么厉害的。哦，不是，好，怪错人了。那我收回，又得罪人了，不得了。这我们这种做牧师的，经常被人家看这个看在眼里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就再说呢，就说我们从离开到外处的去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很需要帮助。我们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当你有信仰了，然后你怎么办？你面对的是一些苦难，然后你有一个神，你也知道这个神是帮你的神，你也知道这个神呢是全能的神，因为这个神呢是叫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。 这个神，我们所信的神跟亚伯拉罕的信的神是一样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。那我们所信的神也是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你有没有想到，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死了，他三天了，你想想看，叫他能够复活这件事情可能还是不可能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能够接受的一个事实。所以如果我们所信的神，这个神啊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他是一个全能的神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人变戏法，哈，这个变戏法，我最近住在这几天我住在熊健家，我住在他家，他女儿呢一见了我，他女儿，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他女儿，他两个女儿真可爱，他一下就把我迷上了啊。那我头一次来住在他们家的时候，他两个就跟我呢天天传条子，他我早上起来。我晚上回家，哎，有两张条子在床上，然后呢，我就要呢回他们。回了以后呢，他早上起来的话呢，在门上呢总贴了他的条子。那这次呢的话来了以后呢，我爱人，我一回去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两个小妞啊，你要知道他来了以后你要回应哦，因为他们很热情的哦。我就跟他们讲，然后呢来了，果真不错，他两个来一来了以后呢。就变魔术给我们看，变魔术给我看。他说：“你看这个帽子，你看这是空的。”手进去一拿，拿出一个苹果；这手进去一拿，又拿出个梨。死无变有，我们认为死无变有就是变戏法，但是不是的。如果讲到死无变有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怎么会从没有到有？我们在世上看到一个死无变有的现象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戏法，这是一定是假的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，是童女怀孕所生，这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现象。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个全能的神，我们也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的最亲爱的，他把他呢为我们牺牲了。那我最记得的有一次，我在欧洲呢，有一个姐妹在一个很需要的时候，那我在那儿的时候，我其实不知道她有那么大的需要，就是她在跟我讲的时候呢，我身上没有多少英镑。我身上没有多少英镑，他在谈了以后，我忽然间心里面觉得说是这个姐妹很需要，因为看到她非常诚恳，然后她真是很需要，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了，所以他说连我的这个有硬币啊，什么软币，什么东西都掏出来，我尽量就拿了以后就给了她了。给了她了好几年以后，哈，在银会里面她来了。来了，他就说：“我信了耶稣了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你很高兴你信了耶稣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因为那一次，我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你把这许多身上的收的这个钱没有多少，你就通塞到我的手上，让我度过这个。”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。”望过那一刻看见你的眼神，他说我从此知道你是可以信得过的。我们的神将他最亲爱的儿子把他为我们舍了。所以当你如果活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神是爱你的，又是全能的神，你说他会不顾念你吗？ 可是呢，我们并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。我昨天晚上我跟熊家的两个小姐妹呢坐在晚上我们回家了以后，我们吃水果，吃水果，他们两个人就说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神。他说我们信神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。所以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想用什么样的话语我讲了以后呢他能够懂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代所要能够感受到的呢，都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，手能够摸到的。那就眼睛看不到的，手摸不到的呢，是我们不能够信得过的。尤其你在苦难当中，尤其你在苦难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两个小姐妹在跟我讲的东西呢，我忽然间，我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为他们祷告，同时我也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也为我们今天这群的会众祷告。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习惯性里面，眼界为信，手摸到为算的这个观念里面，怎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？怎么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？不是我们的感受证明了它的存在，我们的感受就是让它真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就否定了它的存在。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常常被人误解的，不是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不信就把它明明存在的东西把它变成不存在了。但是你如果不信他，他对你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祷告，在困难当中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总希望能够看得见，摸得到。我如果生病，我祷告要我病好；我失业，我祷告我要找到事。这是我们平常想的。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在雅各书里面讲呢，如果我们只求我们祷告就会得着，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得着的话呢，我们是一群没有智慧的人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，你如果祷告的东西是对你不好的，神会不会给你？会还是不给你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总喜欢讲这个故事，但是呢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就跟你讲这个故事。但是反正我不要脸，你也不要脸，我就讲吧。我跟我的爱人相好，结婚以前呢，我是跟他的同屋呢。做朋友的，所以我先要跟他先打个招呼，不然的话下去的话没日子好过了。但是我在跟他交往呢，他说怎么样子？不是说这个姐妹不好，这个姐妹很好，这个姐妹比我们两个都爱主。那这姐妹很好，不是不好，也不是说是我们两个人的话呢不喜欢。虽然我长相不好哈，我爱人嫁给我的时候，人家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，我就不讲是什么了啊。那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，她跟我讲好，但是怎么样子呢都不行，都佩服。你说我有没有求？有没有求？ 求嘛，求什么？你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，你说是不是她希望她，希望她会接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她也接受，但是她家里面怎么样的反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姐妹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以后呢，就去问牧师。她说：“牧师，你看这个周某人怎么样？”那个牧师说：“周某人我不敢保险。”那结果的话呢，我们两个人呢，有一天呢，在怎么样子求，怎么样子求都不怎么样，都不成功，神没有给我。但是你说说看，在我那个时候的心态，这神灵还是不灵，可信还是不可信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一定也碰到所有的问题。你有这个神，你去向神求，神没有照着你的求的能够得到。这个神不灵了。我再向你求，你再不应的话呢，我就不信你了。这是不是我们的观景？你要信这个神还有什么用？但是没有想到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今天写个信给老习，习近平，你给写信给他，你说：“哎，老习啊，我今天在温哥华这个地方，这个王长老他们的隔壁的隔壁呢，房子在卖，只要$300,000。”你给我寄$300,000来，他理不理你？理不理你？他才不理你呢！你会不会给他写这么信？不会，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，而且呢，他也没有理由给你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信神呢，都是怎么样？对我有好处，我们不是去服侍他。我们没有想到，你有没有想到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你的创造者，你把它用成像什么，当作用人使唤。你说：“哎，我要这个你就给我，你要那个就给我，你不给我，我请问你，他是你的仆人呢，还是你是他的仆人？”这是我们今天的一般的信仰观。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呢，就碰到了这一群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呢，散住在各处，他们碰到很多的困难，碰到了很多的困难。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呢，就向神去呼求。因为我们今天唱一首诗歌，非常好，我向他呼求，他会应允我。当你在向他呼求的时候，他们向他呼求你来帮助我们，结果的话呢，没有，他们落在百般试验当中。他们又得到雅各书写给他们看，你在落在百般试验当中都要怎么样，以为大喜乐。我们刚唱的诗歌，我虽然呢在我的里面的话，我不能够强颜欢笑，在这个大喜乐不是强颜欢笑，大喜乐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但是你怎么可能有这样呢？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子活在你的信心里面，就看你怎么样活在你的信心里面。雅各书是一本书，如何活在你的信心里面的一本书。所以如果你活在这个信心里面的话呢，你就明白我们这个神是不斥责人的神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神是厚赐给呼求他的神。当我那个女朋友就交女朋友交了以后的话呢，因为她家里面反对，最后看得很危险，因为这个姐妹的话把握不住的，很可能就答应嫁给我了，就把她扑一下子怎么样，就回到洛杉矶去了。 就救了。那这孩子有什么戏可唱呢？就过了一阵子以后呢，我就很可怜，然后我也很可怜，然后呢，在那一屋里面还有三个女生，我们常到他们那个女生里面去包饺子。有一天的话呢，我就说了，我说是说姐妹啊，我替你担忧，你嫁不出去。那他说就说的，你还说呢，你自己自身难保，你也娶不到，说我担忧你娶不到，那我们呢就怎么样，就将就，就结婚了，哈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怎么会让他怎么会？不可能。神所赐的不是你能够预先料到的，不是你能够想象到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怎么会让他打动了他。有很多人问他，他说你怎么会叫他嫁给他？我不懂。有很多人，我们在上教堂了，还有一个礼拜了，还有一个礼拜了，人家打电话，哎，这个周汝文这个人不能够嫁的。我感谢神，让他开了他的慧眼。我们结了婚48年，哈，那我这是感谢赞美主，我相信我们的婚姻是神所祝福的，也是我能够得到福气的。我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，那我这一生有了我的太太，这是她给我的福气。我但愿我们所有的做丈夫的都能够说同样的话，神所赐的是出我们意外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等不及，当我们等不及的时候呢，就把事情抓到手上做。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的话呢，在雅各书一直在讲的时候呢，他都是在讲的是两种智慧。一种智慧呢是在地上的，一种智慧的话呢是天上下来的。什么叫智慧从天上下来呢？什么叫智慧呢从地上的呢？就是说原则上你从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人间的事情，你要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呢，你知道怎么样子处理一些事情。你从地上的一种思想呢去处理事情的话呢，你怎么样子看。所以我们在看雅各书呢，到第三章第十三节里面讲，他说你们中间是谁有智慧的，有见识的呢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纷争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嫉妒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有苦毒。你可以讲我在发易怒，但是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。意思就是说，人发怒气并不表示说你做得对，神并不一定觉得对。我们为什么发脾气？我们要纠正一个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里面，他说你看着在教会里在争吵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真理的那个角度里面，我们去看别人的错。就在这地方我们在争吵的时候，他说不要讲，这没有一个争吵是对的。但是并不表示说没有真理，你先要站在一边同样的感受，你话才讲得清楚，真理 才讲得清楚。所以在这里面他讲的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光景，然后呢这群人活在世上，他没有什么依靠，但是他有很多的需要。一个人活得非常辛苦的时候，一个人饿了，如果饿了，饿得很厉害的时候，然后他忽然间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他看见了，他不会先来问问你说是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吃你的东西？他看着东西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就抓了就吃。我们的孙子，我们的孙子呢是领养的，啊，是领养的。那他是很我你们很多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个黑孙子哈，啊。我有一个我是黑人的祖父啊，I'm grandpa of a black kid. OK， 嗯嗯。所以的话呢，他是收养来的。但是他在家里面是一个穷苦的家。然后我的儿媳妇呢，有我们他来了一个这个孙子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小就到我们家来了，可是呢就是那个习惯呢他就已经养成了，他是永远吃不够的。他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地步呢？他到一个地步的话，他你不停叫他停的话呢，他吃了以后他会吐，但是他不停。我还认识一个姐妹，这个姐妹的话呢，因为她的母亲的话呢是心理不正常，所以呢母亲的话呢就对她的女儿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厌恶之心，所以她从小的时候呢，她就被她的母亲，这个姐妹被她母亲呢去拒绝的。所以这个小孩的话呢，甚至于呢她的爸爸呢，因为讲这个故事是他的爸爸是我的亲戚，他的爸爸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看见他的太太的话呢是有问题的，然后这个太太呢就让他在他们两个人当中选择，他看看呢他的女儿呢有我们这许多亲戚的话呢帮助他，然后呢就长大，所以他就说好吧，他就写封信给他这个女儿，然后呢就给了一个我们的一个亲戚，他就说你这封信收着，等我不在的时候你给他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姐妹的话呢是被怎么家里面离弃的，你以为他会想到了他被离弃的话呢，他人家接纳他呢，你以为他是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但前两天我还跟我爱人在讲，我就说是在谈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姐妹呢，她到任何人家里面去，她都不是一个感恩的观念，她都是什么你欠我的观念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神欠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恩典，我们自己也不觉得自己的不该得到这个恩典，我们总觉得神欠了我们的。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受难者的时代，这一群犹太人散住在四处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欠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说我们的奉公守法，我们做着许多事情，我们是你草上的羊，我们是你们的子民，现在你看看我是怎么样，我向你要的你有没有给我，有没有站在我的要求下面给我，这是我们的观念。所以我们永远是觉得欠欠的，就在这时候呢， 我们发现这个神如果是无依无靠的话呢，人不为己就怎么样，天诛什么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常常我们看见的事情就是忍不住我就要自己去抓，但是你去抓呢，有没有抓到呢？你也没有。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他拿什么东西再去换生命呢？我们永远是抓的，永远是不够的。人心就像两个女儿，像蚂蟥一样，它不仅是蚂蟥，它是两个口的蚂蟥，永远是不够的。所以神是不灵的。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选择下面呢，我们是给还是去抓？我们是去等还是等不及？我们都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做决定。我要去说还是我不去说？都在这个地方。人生要做选择，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，眼睛睁开来，到晚上睡觉，人家统计大概要做5000个选择，在我们不自觉下面，我们在做选择。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说这一群人在第四章的时候，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争战斗之私欲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这节圣经前面在讲的话，他你们斗争呢，他并不是在讲我们今天都在斗争，他是说在犹太人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散住在各处的时候，这个雅各写信给他们呢，是的确他们在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在这里面后面呢，带出一个观念，他们为什么斗争？因为他们要拿东西，要。所以你把两个婴孩1岁到2岁之间，你们把它放在一起，你给一个玩具放在那儿，他们一定呢要抢玩具。不知道这懂不懂我说的，他们看那个玩具好，他们就抓，抓了以后的话，两个就抢。爸爸妈妈呢心里面想什么呢？哎，你就让一让嘛，让给我儿子好了。这是笑话，是还是不是？是，心里面是这么想，嘴巴说什么？你就给他好了，妈妈再给你另外一个，回家再给你。那个人说，回家会给我吗？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这个同我们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一个东西，你就会斗争。这个智慧是从什么？从世界来的。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一个目的，常常这个目的呢是不对的。所以两个方法，他说你们呢得不着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不求，因为你觉得向神求没有用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呀？你怎么面对你的工作？你有没有想到在你的工作上面神会给你智慧，神会帮你做些事情？但是在工作里面，我们都在怎么样进到工作里面去怎么样，魂就没有了，只等到我回家开车回家，甚至上车的时候还没有收回来， 然后到回家了，那个车门打开车门的时候，魂回来了。我们是被带了走的，根本不会想到去求。他说你不求，所以你得不着。然后他说我求了，他说你求怎么样呢？求了你也得不着，为什么呢？求的不对，你求的拿来了，得着了以后对你也没什么好处。你说我要多少钱啊？钱拿来了以后，钱拿来了，那个积积积积积积积在银行存款里面，直到就是一个程度，哈，在山下的就搬到山上，在山上了以后呢，一个房子不够，又积积积积积，然后呢又买一个房子，然后呢这又买个房子，积积积积积又不够，再买一个房子。哎呀，我这个房子给我大儿子，这个房子给我二儿子，这个房子给我三儿子，这个房子给我女儿，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足够他将来呢读大学要用的，这个呢一个一个一个在这地方家，然后一天到晚的话呢就这个房子伺候那个房子伺候那个房子伺候，累得要死，然后上教堂了，礼拜五去查经了，没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们玩玩牌吧，查经没有兴趣，玩牌不动脑筋，然后动脑筋的话呢实在很好玩啊，很刺激啊。查经一点不刺激，查经从天上来智慧，那我们有什么用啊？这是我们这样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你得着了你不会得到满足的。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你完完全全满足的，你再有钱你也不会得到满足的。但是你得不到满足你会去找，所以有很多有钱人去信佛，有很多人世上有权的人去到山上，去到西藏山上去找喇嘛，是有这样的事的。人都在寻求找到人生的智慧，都是人在去找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？我们都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是下面几节圣经讲的。他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，第四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要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在这节圣经的话呢，当我们一看着你这淫乱的人呢，我们直觉的反应，你这淫乱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帮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他在就教训他们，在骂他们，就是说我们就很轻而易举的呢就把他放到旁边去了。但是在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嘛。我问为什么，到底这个现象做了以后为什么会被称为淫妇？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们在世界里面追求世界，我们会被称为淫妇。为什么？这里面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怎么样嫁给耶稣基督了。你已经口称耶稣为主，你已经称天父为主为神，现在看的世界，你说我现在爱世界了，请你待在家里等我，到永生的时候我再来见你，现在暂时让我享受享受。 然后你问起你来呢，你说哎呀好难哦，回家哦。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嫁了人的女人，她有丈夫在家里面，她在外面去鬼混了以后，人家劝她你应该回家了，她说回家好难哦，我应该在外面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这是我们？这个圣经是非常非常凶的。如果你是那个丈夫，你会怎么想？如果你是那个丈夫，你是不是拿把枪出去把那个情敌打死？你是不是会拿一个拿了出去以后到工厂里面去，或者去怎么样，你要拿个绳子把它牵回来，会不会这个呀？但是我们的神有没有这样子做的？你看下面说，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心里的灵是恋爱是与嫉妒吗？他说不是的，我们的神的话呢，是不是一个嫉妒的神？我们的神的话呢，是很希望你回来，但是他在那个等你回来，他想尽方法希望你回来，但是你竟然不肯。就好像我就看见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里面，他说看哪、啊，我双手张开，那不属于我的人找到了我，但是这一个子民却怎么样，闭上眼睛不顾我。你有没有看见神在他的等待里面，他把双手张开，他使你永远好像得不着。如果去看何西阿书的话，何西阿娶的太太是一个妓女，她走到那个上面，她说圈上怎么样泥巴，让她出去找，找不到。当她看到那干旱之地的时候，她想到我的耶和华神，她回来，神圈上泥巴，所以她阻挡骄傲的人。他让那许多谦卑的人升高。我们的神是不斥责人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厚赐于人的，他等着你回来。所以在我们的选择的原则下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被这样的吸引有后台的。这后台是什么呢？你看第七节，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怎么样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离你去了。你有没有看见在这一节圣经后面讲的，你可以是从上到下面什么地方讲到魔鬼的？我们一讲的抵挡魔鬼，就是魔鬼要来攻击你了，我抵挡他。但是这个地方的魔鬼呢，是没有显面，没有显出来的。这个魔鬼呢，是在后面的。这地方上下文连在一起的时候，魔鬼做什么？你我之所以我们要与世为友，后面的后台是魔鬼。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们只是说我习惯性的我贪爱世界，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。所以世界是那么厉害，如果不靠神，你是没有办法胜过世界的，因为他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。我最近学会了一个坏的东西，坏东西，打电子游戏啊，我打游戏， 我打那个糖果，打糖果 Candy Crush， 我打。我打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？我心里面想，我说是我要跟九零后、九六年、九五、九六年的做朋友，我要传福音给他们。所以他们是打游戏的，你们打不打游戏？你们不打游戏啊？哇，打不打游戏的？你们不打游戏的？哇，真乖啊，你管得好。I was asking them whether they play the video games. Okay. They say, well, they don't. Are they telling a lie or they don't? Oh, okay. Now I believe them. 所以我就去玩这个游戏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我有一次到 Iowa City 去传福音，因为他们请我，我很多年没有去被请去传福音，人家就是找我去做门徒训练。那次去了，一去以后，三十几个孩子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十七八岁，二十岁顶多了。他一群坐的叽叽呱叽呱，就看到每一个人就拿一个手机，都个个都很有钱的，都是 iPhone， 我在那玩。那我就想，我说今天传福音怎么跟他们谈，怎么讲什么嘛？所以我也不管了，我就坐在他们当中，然后就把我的phone拿出来，我也是玩，我就玩，开始学会玩游戏。他们就看着这个老头，说看什么？我说看什么？都在玩游戏。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游戏？他没有。我说我送给你一个，我告诉你，给你一个 link， 你把电话告诉我。那天我一个过去，哎，他就回，我们就来回，别人看见了，说你们在干嘛？结果一下就跟着所有人都怎么样连上了，就我们就话匣子打开了，然后就跟他们开始在上面讲，不，嘴巴不能讲话的，讲话他听不见的，你知道？过了，他们就一下就跟我好朋友。那天晚上我传福音，然后一讲，哇，这个爷爷好爱他们哦，哈。一网打尽，三十几个全信嘛。弟兄姐妹，你说是你要传福音，你如果不到他们当中，你如果不明白他们想什么，你怎么能够知道他的需要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你神满足你的东西能够满足他们？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人，他呢要离开，他不以与神为同等而所强夺的，他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样子，他进来，他在我们所受的一切事，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经历他们。我今天讲到的世界，贪爱世界，或者说是与世为友，这个与世界为价值观的这种观念呢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，因为我也曾经走过这道路。我知道诸位所碰到的问题，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这个后台是谁，为什么那么难胜过魔鬼。所以他说，务要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这是一个选择的原则。走神的道路，不走世界的道路，这是一个选择，这是一个意愿，这不是一个感觉而行的态度。你要告诉你自己，我要顺服神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顺服神是对的，魔鬼你逃离我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我去。你去试试看，你不需要有行动，但是你去试试看。大概在十几年以前，我曾经到德国一个纽伦堡一个地方，我去看一个弟兄。那个弟兄呢，他在是做股票市场的人，他就跟我讲，有一个介绍人叫我一定要去看他，我就去看他。他说，他就见了我，他说周弟兄，他说我实在是告诉你，他说我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每一天我赚5万马克，这是在十几二十年以前， 他我每一天赚五万马克，他说我怎么能够从这里面走出来？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是弟兄，你愿意走出来还是不愿意走出来？他说我当然愿意，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来跟你谈？然后我跟他查经，我就查到这一节圣经，我就跟他讲，弟兄，你今天晚上祷告，你祷告，你说神啊，你给我一个厌恶股票做股票的心，好叫我可以出来。我说你试试看。他那天晚上他就祷告，第二天一大早告诉我，他说我祷告过了，他说好奇怪，我今天上股票行就没有那么样兴奋。他一个礼拜把他所有的股票全部处理掉，那跟下来就德国的话呢，经济大不景气，股票就怎么样往下掉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真是感谢你啊。我说不要感谢我，感谢神。因为什么？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保住了。他说如果晚一个礼拜做的事情，他变成一贫如洗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世上的东西，世上的财宝，是有虫子来咬，是贼会来挖窟窿来偷，也会朽坏。所以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。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一个态度的转变。所以下面这一段圣经的就讲，他说呢，第十三节啊，你们这些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天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说话的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，这就算他的罪了。在这一段圣经，他不是在责怪他们，骂他们是犯罪，是告诉他们现在他们所做的是什么。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他们心中是王，他们是王，他们是主。他说我今天要到这个地方做买卖，我今天明天要到那个地方做买卖，我到这个地方住一层。但是说你明天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。最近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，我爱人跟我两个人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想呢，想这个到上海去常住啊。所以的话呢，去常住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呢就不能够常来这儿了哈。那我们去常住的地方，我们就在想，我们说要去住，要去这样的话，我们一直不敢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子决定，就说我们就去了。是这段圣经，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。我们现在看的身体好好的，然后可以还全世界跑，你们每个人都说，哎呀，你看了你可以活得多久。我告诉你不是的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体到现在为止的话呢，就是不能够大病，一大病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再维持再恢复了。年轻的时候呢还可以恢复，年纪大了以后只能维持，不能够恢复。你到哪儿去，你一场病就没了。我一个朋友看到活生生的，他跟我同年，六十几岁的时候他在 IBM 做事，我叫他早退休，他说不行，我要到六十五岁才退休。他六十三岁的时候跟他讲，我说你退休了，退休了就有时间来听我讲道了啊。他说不行，他说我现在好好的，然后每一天的每一个礼拜呢都去滑雪啊，他那滑雪滑的简直是高明得不得了，就像我们那样，夏天的时候就打高尔夫，啊，他打高尔夫的话呢，他已经是进入，他没有 handicap， 啊，是这样的人，你看他简直是，哦，他得意的不得了， 然后忽然间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老公患了胰脏癌，然后去看他，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嘛，然后就去看他，我劝他信主，他说不要信。三个月，一个活生生的运动员就走了。三个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看我们眼界好像身体很好，哈。所以每一次我在讲我身体好的时候，我爱人都跟他讲，他说你要小心，你不知道明天你生命如何。敬畏耶和华是个智慧的开端。人生的选择是在你的态度，在你心中有神还是没有神。所以神讲的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个智慧的开端，他不是在说智慧就开始了，他说一个敬畏耶和华，你就开始了一个人生的道路，那是有智慧的。所以雅各书从这地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，第一，你在求东西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，你为什么要求，你要求的是要帮助你在这世上能够活得好好的吗？享乐吗？这是如果是要这样，你求也不一定得着，因为那个不一定对你好的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原则，我们要明白，在你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你很可能在不自觉的时候在上当，因为世界是非常具有诱惑性的。那后面是有一个大势力在的地方引诱你，靠着你自己的本事是抵挡不住的。所以务要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他必离开你逃跑了。然后但最重要的是，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，这个态度是从神来的态度，是向神呢，还是向己，还是我们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，上面没有在我做王，我今天要做这个，我今天要做那个，还是你知道有一个神。我最近又在思想一件事情，什么叫做自由。因为我看见跟在世上跟很多人谈到，都谈到这个自由，很多人都讲到的自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读了一些书，哲学书，康德有一句话，他说什么是自由呢？是能够不去做那你想做的，那才叫真自由。什么是自由？自由是能够不去做那你想做的，那才叫自由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想做一些事情，想不发脾气我也会发脾气，想不贪吃我会贪吃，想到我妈妈做的肥肉是蹄膀，我就会口水就流出来，那个是不智慧的，因为有胆固醇。
好，我们全体起立，一起来唱三一颂。
普天之下万国万民 齐声赞美父子圣灵，三位一体，同荣同尊，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，父神的感动，是父神的慈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灵的感动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祝福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，有一个智慧的灵伴着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福气的管道。阿们。